神人之间所建立的信心有带着条件吗？二，为何忧伤痛悔的心是一种忌？本周经文诗篇51篇16节17节，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把自己的问题交托在主你手中，是我们里面的问题，也许别人都不知道，但是我们来陈述什么是忧伤痛悔的灵的时候，耶稣，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活在一个自己很难过的一个心情里面，这难过心情别人从外面看不出来，耶稣，但是为了某一件事情，为了某一种感觉，为了自己所做了一件错的事情，自己用很多方法来掩盖，但是再怎么掩盖，心里还是那么愁苦，别人还是不晓得，因为我们掩盖得很好，但是自己所过的日子还是在愁苦里面经过的时候，所以说求主你教导我们得到释放，让我们生命重新看见主你的荣光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展现。但是我们在寻求你的时候，所以说我们也知道你给我们的意念就是要先打破这一切的障碍，先把自己有一个破碎的心灵来呈现出来，是自己的问题自己要对付，自己的问题自己要寻求答案。耶稣，虽然答案在你那里，但是有时候我们得不着，是因为自己把自己关住了。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在敬拜你的时候，求主你帮助我们要先会打开这一道门，让我们能够亲眼看见主你救恩的手现在就在我们前面，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题目是忧伤痛悔的心，但在圣经里面我们所看到是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忧伤痛悔的心跟忧伤痛悔的灵有什么不一样？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而你所要的祭是忧伤的灵。忧伤的心跟忧伤的灵，我们直接说，忧伤的心是在外表，你身体的表达，你身体的感觉是你忧伤的心，忧伤痛悔的心，因为你所做的你自己感觉到很难过。忧伤的灵是你真正的你。那我们先这样的理清以后，我们来思想，神所要的祭就是一个忧伤痛悔的，因为忧伤痛悔是一个破碎的感觉。我 我们需要有一个破碎的感觉，是建立在你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就好像前一阵子我们所听到一个消息，台中有个很有名的餐厅，他当他失火的时候，里面死了60几个人，当然有很多人逃生而出，那么多人逃生而出，里面还死了60几个人，那可见那是一个很有名的餐厅，随时在里面进食的用餐的或者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是100多人，那么大的一个餐厅，那么大一个餐厅，我们从里面所发生的事件来评估来看见，当餐厅失火的时候有那么多人，第一个要认识会吸引那么多人，这个餐厅有它的道理，因为它的外观、里面的装潢、里面一切设备都让人家感觉说，若是到那里吃饭就是一个蛮荣耀的感觉，因为那是最豪华的一个设备。所以我们看里面死者不乏很多的名人，然后我们来思想，就好像你邀请你的朋友到那个餐厅吃饭，那个餐厅那个朋友被你邀请到那个餐厅的时候会引以为荣，哇，你邀请我到那么有名的餐厅去，好，我很高兴。那个有名或者那种荣耀是人跟人之间所共识的，所以人在那个共识的荣耀里面进入到那个餐厅里面，因为我们认同那是一个荣耀地方，所以我们被那个荣耀所吸引，我们就进去，因为那个在地方可以塑造就是好，也因为那个好，我们进去就已有荣焉。但是现在问题出来了，出现问题的时候，灾难来的时候，人聪明的人要做一件事情，因为把你所认为是荣耀的事情，不管是那个装潢或者是那个外观或者是里面的桌子椅子里面的酒柜等等的一切你认为是豪华的东西，当灾难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立刻成为凶手，那些东西都立刻加害于你，因为那些东西都会着火，都会着火。如果是这样的话，聪明的人会立刻做一件事情，立刻打破那一切的东西，好让你自己能够逃生。玻璃也好，能够打破我就打破；柜子也好，或者墙壁那些木质夹板的墙壁也好，若是我能够打破的话，我就尽量把它打破。先前你是为了那些美丽的装潢而进来的，今天你不惜一切要把它打破，好让你自己能够出去。你就好好来思想，什么叫破碎的心？那个房子在你的作为里面，要立刻把它打破，好让成为一个破碎的房屋，好让你在破碎的过程里面能够找到出口，你出去。因为你是一个聪明人，你必须要出去，你不能用更多的夹板或者更多的桌椅把你包起来，那是一个愚昧的人。聪明的人是立刻把它打破，好让你自己能够出去。今天你们了解吗？什么叫破碎的心？破碎的心是你这个里面的灵出唯一的出路。你要不要要是没有让你的心破碎，真正的你没有办法出去。你没有办法出去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得救。好，这是一个引申。我们用这种感觉进入到你自己的生命，对你自己的一个认识。你如果真的认识你里面有问题的话，我们希望就在这个破碎里面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出路，新的出路，你自己的心声。那如果你要找到这个新的出路的话，这是有步骤的。阶段一是什么呢？这个步骤的第一个阶段一，人要认识那个灾难，还好有那个灾难，你才能够知道你自己的不足，你才能够知道那个装潢是虚假的，你自己的面具是虚假的。那个房屋很漂亮，所以你进去，因为漂亮才进去。今天我们也常常为自己塑造一个美丽的房屋围着自己。你真正的灵是你真正的你，而你把你围在一个美丽的房屋里面，那个美丽的房屋就是你自己的身体，你的外观，你自己生命的装潢。你的装潢可能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装潢它，装饰它。它是什么呢？它是律师的头衔，或者是医生的头衔，或者是博士，或者是总经理，或者是1000万，或者是你那一部很豪华的汽车，或者是很多很多你认为的足以自豪的东西，你常常摆出来的，或者你常常挂在你口上的，我怎样，我怎样。你常常挂在你口上的，或者心目中最想表达的，那都是你美丽的装饰。你要是不把它打破的话，你永远真正的你走不出来。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打破，你自己也不愿意打破。还好，今天我们所说的阶段一， 当灾难来的时候，当灾难来的时候，今天我们所谓的灾难也常常也说，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活得好好的，我们都很平安，也没有车祸，也没有生重病，也没有各种灾难临到我们身上。但是神有时候给我们灾难不是外在的，神有时候要打破我们那种外在的那个面具的时候，他所用的是里面的，别人看不到的，是里面的。而里面你所做的只有你自己知道，你用尽各种方法把它围起来，也许别人看不到，别人还是把你当作大好人，但是你依然过着愁苦的日子，只有你自己知道。那件事情一直控告着你，你一直愁眉不展，是只有你自己知道。我那件欺骗人的事情，我用狡猾的言语把别人压在脚下，使别人身败名裂而自己出头。当你自己出头的时候，其实你也没有办法过着快乐的日子，你依然活在那个阴影当中。我痛苦，有这一辈子的痛苦，你自己知道隐藏的罪恶。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进入到圣经所说的，我们看诗篇五十一篇，这是什么意思呢？阶段一，我们要了解有些灾难临到我们身上了，但是你要感谢神，这些灾难临到你身上是你生命真正自我对付的第一步。我们看诗篇五十一篇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前面所说的是情景故事的背景，大卫以八十八通事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做这事交与灵长。大卫做了一件犯罪的事情，没有人知道，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我们先来看他的心在被揭发出来以后，他怎样的一个痛苦。注意，大卫是一个君王，没有人可及的。然后他说什么话呢？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接近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好，我们先看这一部分。大卫说出这一句话的时候是在怎样的一个情景说出来的？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大卫本来是一个非常单纯淳朴非常有气质的一个牧人，他是一个牧童，他的生活环境就是旷野，他的工作就是牧羊，他所接触的大自然跟神所赐给他的能力，牧养群羊的过程里面他得到能力，那些能力使他生命活泼起来。所以你看诗篇他所带出来的诗歌是那么多的美妙，我们在那里感觉到这是生命的感觉或者生命的气质也好，我们可以从那流露出来的就是一个美丽的人跟神之间美丽的一个对话。他的气质是如此的美，但是他年纪渐长，他的钱财渐渐的丰富，他的地位渐渐的高，他各方面渐渐的丰盛的时候，他开始懒惰了，他行为各方面开始随便了，他的日子开始放纵，他睡觉睡到过中午日头平息的时候才起来，如此随便颓废的一个生活以后变成这样子，因为他太丰盛了，他不需要再努力，他太丰盛了，而且地位也是无人可及，没有人敢批评他的一个地位，他是君王。他日头平息以后起来，看到有个妇人在那边沐浴，他眼中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的时候就起了淫念，他把那个妇人霸占了，他霸占了以后又不要让人家知道，他又设计害死他的丈夫，他依然不会有各种愧疚的感觉，不会啊，不会，因为他设计好了，没有人知道，所以没有人指责他，他依然过着他蛮尊贵的日子。现在我们感谢主，有一种意念在故事里面显露，就是灾难来了。什么灾难呢？没有人打他，没有人踢他，没有人攻击他，但是有一件事情神深入他的心指责他了。我们需要寻找这一个阶层，这个阶层是什么呢？先知来到大卫的面前说，我告诉你有个故事，君王你自己来评断。有一个大富的人家非常有钱，牛羊几千只，然后他隔壁住一个可怜的贫穷的人家，只有一只母羊，他们全家都靠着这只母羊吃他的奶，然后母羊也靠着这个家庭互相的过生活。这个大户人家有牛羊几千只，有一天有远方的客人来了，这个大户人 看到有客人来了，必须要宰一只羊来请这个客人的时候，他不从这几千只牛羊里面挑选一只来请这客人，其实他挑选一只来请这客人的时候，他也没什么损失，在误差里面他等于零，他也没有什么损失，但是他居然从隔壁这一家里面唯一的一只羊，霸占那只羊，把牵过来宰了，请这个客远方的客人。他这样的一个霸占的一个行为，君王你自己说，大卫你自己说，应该怎么办？我们注意看，大卫的心立刻在一个旁观者清的一个立场里面，注意旁观者清，也就是他站在外面这个故事的外面。如果这个故事里面的人物这么可恶的话，我站在外面，我显为公义，这何等可恶的人！他的罪不可以赦免，而且他所霸占的要四倍偿还，他自己不能赦免。先知说，那个人就是你，那个人就是你。弟兄姐妹，这句话有没有在你跟神交通的时候听到神也许也曾经对你说，那个人就是你？我们都会祷告，我们都会敬虔的一个表达，说话唱歌等等都会，我自己也会，但是我多少时候我知道我生命要长大，我生命要对付，我要看见神，我听见神曾经好几次对我说，那个人就是你。弟兄姐妹，当你敬拜神的时候，要不要让这种感觉重新面对？大卫听到先知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君王，他怕的，他呼呼在地面上，我的神，我得罪你，我求我的神，你不要审判我，这样审判不要临到我身上，我向你认我的罪，我痛苦，我突然发现我的罪恶被显露出来的时候，我突然惊惶害怕恐惧，我突然发现我的生命被揭露出来的时候，我的神，我的神，我是君王，但是我立刻把我君王这个面具打破，我害怕，我恐惧，因为我的生命将要被审判，你知道吗？同样的事情也曾经发生在前面的君王扫罗身上，但是神对他的圣灵就那一天离开了扫罗，扫罗的结局何等的悲惨，你知道吗？但是如果要评估两个人的罪，弟兄姐妹，大卫的罪比扫罗罪还更大，大卫的罪比扫罗的罪更大，因为扫罗罪只不过是霸占了一些事情东西，而大卫是霸占人，杀害人，所以若是评论这些罪的话，大卫的罪比较严重，扫罗的罪比较轻，但是圣灵离开扫罗，你知道为什么吗？而圣灵重新与大卫同在，为什么吗？今天这个就是我们所要学习的。我们看这个阶段的第一步，感谢神，有一些灾难临到我们身上，是神在敲我们的门。如果我们的心门在那个时候被撞击，害怕的时候，你真的要感谢神。你在那个撞击里面，你的恐惧就好像你在餐厅里面的惊慌失措的那个你一样，但是那时候的你如果会做一件事情，立刻打破那些橱窗，立刻打破那些美丽的装潢，你把它打破的时候，你出来的时候你会得救，因为那时候有个破碎的心，你把那美丽的装潢打破，你出来就好像你本来把你包围得很紧的那些美丽的装潢、美丽的装饰、你的头衔、你的一千万、你的骄傲、你的自高、你的自大，你那天把它打破，因为你里面惊惶失措，你害怕神啊，我的罪在你面前被你揭露出来的时候，我心里面何等的难过，何等的难过。弟兄姐妹，原来你读神的话就是这个目的，那有一些灾难临到你身上，而那个灾难是什么呢？神说他的话是有功效的，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如同两刃的剑，很尖锐的刺入你的心怀里面，它能够刺入骨跟骨髓当中，能够拨开你的心思和意念，让你知道你里面的污秽。神的话如果拨开这一切，看到我们自己的不义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感谢神，你把这样的一个灾难临到我身上，我身上我看到我自己污秽的时候，我趴倒在你面前，我一切的心、一切的装饰在那个时候破碎。如果这是一个破碎的话，这是你生命更新的开始，你反而要感谢神，这是你该有的喜乐。如果你该有这样喜乐的话，神啊，我开始来面对周遭我日常生活里面常常发生一些事情，就好比我参加一个合唱团， 这个合唱团我们日日的练习，每天练习这些合唱，在这些合唱里面慢慢的进行，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有一天在这个合唱比赛里面我们能够得到第一名。我们连续练了五个月，然后学校给我们各方面的优待，黄色合唱团团员有各方面优待，不用早自习，不用怎样怎样，大家在这么多优待里面好好练习。然后其中有个人特别的自傲，我的声音特别的好，所以我每天练习的时候都觉得你这个地方唱错了，你那个地方唱错。我常常在指教别人的时候，结果合唱比赛那一天开始的，大家开始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花花，结果又多了 一朵花出来，原来有人换炮。我那朵花还唱的声音很圆，很美丽，很美丽，很好听的声音，声音是很好听，只不过他换炮了。换炮是什么意思？根本不在该有的节拍里面跑出来了。唱完了结果是怎样？当然不用说，没有得名。不但没有得名，连那个参加的那个第几名第几名的名次里面，宣告名次里面都没有你，因为评审把它划掉。这个合唱团默契不够，然后大家回去的时候指挥也不说话，说不出来，每个人也不说话，每个人在那个地方是一种痛苦，痛苦我们没有办法得名，但是其中有一个人最痛苦，他不是只有痛苦没有得名而已，他痛苦一件事情，是他害大家没有得名，是他害的，害全部的人，他心里面痛苦，你知道吗？那是一种忧伤，那不是可惜，那叫做忧伤，是我害了大家，我害了大家，你知道吗？那种我害了大家，全部的人，他们的难过，我只要看见他们难过，这些难过加起来就是我的难过，因为我害的，我害。多少时候大卫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我终于知道了，大卫的忧伤就是这样的一个忧伤。还记得新闻曾经有过一道新闻，一个人开着娃娃车，然后载了很多小朋友在公路上，然后砰一声，他在那个地方，他自己倒在路边。然后他亲眼看到救护车一辆一辆的来，把他车上的娃娃一个一个带走，一个一个带走，每个人都是血流满面的，肢体残缺的带走，然后剩下的娃娃救护车没有来载。为什么？不是救护车不够，是那些娃娃都夹死在车子里面，你知道吗？这不叫做难过，这叫做忧伤，自己要死，全部都是我害的，全部都是我害的。这种忧伤怎么来描述呢？是你里面的，没有人打你，没有人踢你，但是你痛苦的不得了，忧伤的几乎要死，没有人打你，但是那个忧伤是在你里面的。我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呢？我这个人怎么做这种事情呢？我只不过酒醉一时，我好吧，我从此发誓，我以后都不再喝酒了，我以后只喝茶就好了。你发誓有什么用？事情已经酿成了。今天我们在我们日子里面，求神能够帮助我们，没有人打我们，没有人骂我们，但是今天忧伤痛悔在你里面，只有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生命的问题。如果你自己知道你生命的问题的时候，有时候试试看祷告的时候，不要又在念那些你很熟悉的祷告文，主啊你是伟大的神，主啊你是什么，主啊我感谢你让我们有丰盛的什么，也许这也是很好的祷告，没有错，但是神喜欢一种祷告，神喜欢你自己面对你自己生命的祷告。神啊，我没有办法祷告出来，我生命里面的忧伤痛苦，我简直在你面前说，若是可以的话，挪去我所有的外表，挪去我所有的自尊，主啊我只要你拯救我就好，我只剩下我，我要你拯救我。今天人自己知道自己隐藏的罪恶之后，那时候是一个第一步，虽然是痛苦，但是是打开你真正看到真正的你的第一步，要不然你永远都看不到真正的你。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看有一些人可以得着，有一些人不能得着，为什么呢？我们看十六节，很多人还是也想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那样的一个痛苦。十六节，你本不喜爱祭物，你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有一些人做错了，他痛苦了，但他做错了，他痛苦，他的忧伤，他想什么呢？若是可以的话，我还是用我的方法来弥补。 是自己的方法做造成的错误，但是弥补的方法还是要用自己。他不肯破碎他自己，他不肯破碎他自己，就好像在那餐厅里面，他是因为那豪华的一个设备进来，结果发生灾难的时候，他继续用其他的豪华的装备把自己包得更紧。他想要自己救自己的时候，丝毫没有办法。他不忍心打破那些装潢，他不忍心破碎那一切，是自己的房屋也好，是自己的什么也好，你不忍心破碎这一切的话，你只有自己死在这里面了。有些人要用自己的方法自力救济，若是可以的话，不然我再拿我的钱来给你。我若是能够弥补这一切的话，不然我拿多少钱可以来弥补，我拿多少钱来弥补这一切。结果我们所想的方法还是钱，还是方法，不然我给你什么礼物。神在这个地方说，你本不喜爱祭物，你若喜爱的话，其实我可以献上很多燔祭。大卫也是一样，我如果这次所做造成的错误，我害死了那个妇人的丈夫，我的主啊，赦免我，若是可以的话，不然我多付一些钱给那个太太，或者我多付一些钱来为他建立一个公民的那个碑。若是我可以做的话，我做这些。但是神啊，我知道你不喜悦，你若是喜悦的话，我做这些何等的容易，但是我知道于事无补，一点用处都没有，一点用处都没有，我这些钱一点用处都没有。你知道吗，犹大他也曾经犯了一次错误，他卖了耶稣。但他卖了耶稣以后，看了那个情景，他吓一跳，我要的不是这种样子，为什么你们把耶稣要钉十字架，我的本意不是这样子，我以为你们把耶稣打一打就换回来，然后我还可以跟耶稣说，你看我用这30两我可以做一件事情，你们以前一直以为说周济穷人没有用，我现在做给你看，一定让我们这一群得到更多的光彩。我要做的只是这些，我错了。那时候我才发现我错了，原来他们是要把耶稣钉死。你注意看圣经，圣经说犹大后悔了，后悔了。结果他后悔弥补的方法是什么？他后悔弥补的方法是钱，我再拿来还你，不然我还你好不好？还你好不好？那些祭司长说什么话呢？有没有说好你还钱了？好吧，我耶稣还给你。祭司长所说的，你现在那一笔钱是流人血的钱，那笔钱是流人血的钱，你自己承担吧。我们好好想，用钱用什么方法来弥补你所造成的错误。人常常要自力救济，那个自力救济就是你自己的装饰还舍不得打破，要不然我再买新的装饰好不好，我再用新的方法再来涂抹，或者一直抹，能够让这些罪恶还再继续隐藏。扫罗那时候犯了错误，他错在没有认罪悔改。扫罗错了，继续用自己的方法来弥补。扫罗错了，用自己的骄傲自己来继续来弥补，甚至最后找脚鬼的妇人。所以他越错越大，一直用自己的方法。其实我们刚才讲过，其实大卫所犯的错比扫罗更甚，但是大卫不同的是，他立刻在神面前趴下，我的主，我错了，求你的灵不要离开我，求你的灵不要离开我。神的灵那时候是有管教大卫没有错，是有责备大卫没有错，是有灾难临到大卫身上没有错，但是毕竟大卫回到神面前，他所有的完全的破碎了，所有的自尊完全的破碎了，但是他毕竟这个人他里面的灵还是跟神连接在一起。弟兄姐妹，重新再来都还有机会。我们在神面前如果有什么罪恶的话，我们好像彼得跟犹大都是神的门徒，都是耶稣的门徒。犹大犯错了，犹大也很后悔，但是他用自己的方法继续弥补。彼得也是一样犯错了，他也是很后悔，他跟耶稣说众人都离开你，他用他自己骄傲的心说我也不会离开你。耶稣说不，在鸡叫之前你会3次不认我。彼得说我总不会这样不认你，就是跟你同死我也愿意。他说了多好听，结果真的在计较的时候，彼得忽然发现他已经讲了3次我不认识那个人，我不认识那个人。耶稣在那时候回头看彼得说，彼得哭了，彼得整个人都破碎了，我错了，我错了。现在差别继续来诉说， 犹大后悔了，他去找祭司长。彼得错了，后悔了，他回到耶稣面前。还记得吗？当耶稣复活那天早上，抹大拉的玛利亚来通告门徒说耶稣的身体不见了，他坟墓空了。第一个去寻找耶稣的就是彼得，跟另一个门徒约翰，他们跑到坟墓门口，我的主，我的主在哪里？耶稣那时候向他们显现。彼得重新回来寻找主，还记得耶稣最后在提比利亚海边跟彼得最后重新再建造他们中间的爱，重新建造。你曾经离弃我，你曾经背弃我，结果彼得的后悔寻求耶稣的心，耶稣在那时候因着这样的意念跟彼得重新建造他们之中的爱，重新建造。彼得，你爱我有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后悔了，痛苦了。耶稣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你来跟从我。使徒行传以后的彼得跟福音书的彼得截然不同。不同在哪里呢？以前的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都是夸口的话，但是以后的彼得不一样，他开口为主做见证，做见证到一个地步，一样的公会把彼得抓去了，再说你再继续传，我们就让你跟你的老师一样相同的结局，我要把定十字架。彼得在那个地方有一个祷告，注意那个祷告不是说神啊救我脱离这凶，脱离这凶恶，脱离这个捆绑，解救我脱离这个危险。彼得不是这样祷告，彼得是说，主啊，让我在这样的危难里面，让我在这样的恐吓里面，不是救我出去哦，他说让我在这样恐吓里面，让我继续勇敢的继续讲，继续为你的名来讲。那时候的彼得不一样，只因为彼得在前面他的心完全破碎在神面前，完全认自己的罪。今天他的后悔以至于后面的更新，他的后悔是全然的后悔。他跟耶稣说，耶稣你知道我没有办法，我以前没有像我所说的那样的爱你，我没有做到，耶稣你是知道我后悔了。耶稣在那天说，以后你来跟从我。今天我们好像人多少时候想要用自己的方法，错了，结果大卫在他诗里面他就说了这句话，十七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我的心你必不轻看。忧伤痛我的心是外在你身体的表达，忧伤的灵是真正的你。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好像大卫在这句话里面所蕴含的，是的，我知道我这个人完全在你面前破碎，我不再诉说我是君王，我要把我以前所做的事情完全在你面前称名，全部都错误。我的神，我只求一件事情，不要让这审判临到我身上，我是一个罪人。我们看，重新看第一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洁净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至于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症。神啊，你的公义就在你责备我的时候让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那是你的公义，所以我在你面前顺服。我俯伏在你面前的时候，我要说我犯了罪，我一点不敢说我是君王，我一点不敢说我的方法，一点不敢说我的以前做过什么。其实大卫以前所做的事情在以色列民面前是最崇高的，他如果不理会神先知的指责的话，他也可以，没有人敢办他，因为他以前的功业，以前所做的那些非常好的事情大家都肯定。但是大卫这时候把以前所做过的一切都抹去，神啊，我现在唯独得罪了你，现在的我一点也不敢说什么话，求你赦免我，求你赦免我。他的忧伤痛悔的心 在这座全部使它破碎了。神啊，求你拯救我。就是这样子一个步骤，我们重新的建造我们弟兄，我们每一个人希望在敬拜神的时候能够抓住这一点。第九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罪孽。从第十节到十一节说出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我们可以逐一检讨我们自己。神，第一，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本来的心已经破碎了，本来心已经破碎了，求你现在为我重新建造。也就是说本来心破碎是怎么破碎的？弟兄姐妹注意，一定是必须你自己打破。本来的已经破碎了，现在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重新再来。因为前面的那个样子，我的律师，我的医生，我的头衔，我的钱财，我的职务，我的尊贵，我的才干，我常常自夸的，我亲自把它打破。神啊，我只求一件事情，下一步我不再为自己做什么，我只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是干净的就好了。我的面子挪下来，我不要说我自己是牧师，我也不要说我自己是怎样怎样有才干的人，弟兄姐妹也不要说自己是医生，也不要自己说自己是硕士博士，也不要说自己有多少钱财，也不要说我以前做过什么职事，也不要说我以前是怎样怎样，都不要说这一切。主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这是我的身体的部分，我可以表达的部分，我要一切是新的，旧的人已经已过了，好让我下面第二步里面有正直的灵，也就是真正的你，要住在清洁的心里面，真正的你，也就是说本来就好像那个房屋是旧的，今天你亲自把它打破，打破的是你，但是从此以后你这个人要住在清洁的房屋里面，是神为你所造的，以后的你才能够住在里面。那个正直的灵是你，那个灵是你，但是从此以后你的灵千万不要常常表达你外在的房屋，那是我以前做过什么，我以前做过什么。当你不再说诉说那一切的时候，只有神的荣光，我只知道神救我，我只知道我自己是一个罪人。如果保罗要说他以前的那些非常出名的一些功劳，做过的一些事情的话，他可以做很多的夸耀，但是保罗当他得救以后，他从此只说我是一个使徒，是明明列在最末后的使徒，而且若是在罪人里面我是罪魁。所以凡我所传达的，就是今天神连我这罪魁他也救的话，我要传扬这样的救恩。我不再说以前我做过什么，我只说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重新有正直的灵住在这清洁的房屋里面，清洁的心里面。第三点，我这个人若是住在清洁的房屋里面，清洁的心里面，我感谢你，你要进来我里面跟我一起住。第十一节，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也就是说你的圣灵以前与我同住，自从我得罪你以后你离开我，我的主，现在若是你让我重新有一个清洁的心的时候，我这个灵要看见一个正直的道路，我的主，那一天开始你要进来，你不会离开我。你还记得吗？圣灵离开了扫罗，是因为扫罗错了还用自己的方法继续弥补，大卫错了，但是他整个完全的撕裂他自己的面具。我的神，我只要你拯救我，我求你那审判不要临到我身上，求你拯救我。今天我们在这三个步骤里面，我们要看到神让我们寻找他，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痛悔的灵，这是第一步。你从这一步可以看到神献祭就是人寻找神，人要寻找神唯有把自己撕破，唯有把自己破碎在神面前。神啊，我向你陈明我的罪，若是这样的话，你的忧伤痛悔下一步要得到真正的喜乐。那喜乐不是以前你一直自夸的那种喜乐，那种喜乐是生命得到释放，我打破那个房屋，我出来了，我生命得救了，我那喜乐重新建造了。圣经十二节，求你使我能得救恩之热，我被拯救了，
我得到喜乐了，感谢我的主。我知道我用了那么多的面具，用了那么多骄傲的自我围绕我的时候，我却天天活在愁苦里面。但是那一天我知道你赦免我的罪，那天我好像很大的一个喜乐，很轻松，我这个人变得很轻松，好像没有什么力量再来捆绑我了。就在我认罪的那一天开始，也就在我跟你重新建造关系的那一天开始，神啊，我感谢你，我生命完全的改变了。我不但改变，而且生命的喜乐让我走出我下一步。十三节，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那一天开始，我重新再一次来诉说我生命的问题。但是我重新在诉说的时候，我就不再诉说以前很骄傲的自我了。以前我都在诉说，你知道吗，我得过第一届的什么比赛，得过第二届的什么比赛的冠军，你知道吗，以前我在学校是怎么样拿奖学金，你知道吗，那个博士我是在什么学校教学，我多少的学生都是我的学生，有多少人都是我带出来的，你知道吗，那个公司是我建造的。我每次在说诉说这一切的时候，我你什么时候跟神说，神我需要你？当你跟神说我这一切都完全付之东流，完全都破碎了，神我只要你的救恩的时候，你那天变得很轻松，而且你轻松，你拥有救恩，从此以后你还要继续说，我要告诉你，我生命里面最大的喜乐不是以前我得过什么第一名，不是我建造过什么公司，不是我建造过什么，我现在告诉你，生命最大的喜乐是神拯救了我的生命。这样的一个神，他怎样体贴我，他怎样帮助我，让我从罪恶当中，从祸坑，从污泥当中，他把我拯救出来。本来我是陷在审判里面的，但是这位神他拯救我的时候，我要告诉其他有过犯的人，我要告诉其他有罪的人，我们一起来寻找这位神好吗？当我这样诉说的时候，我生命充满了歌唱，歌唱他的公义。大卫记得了，他从此以后生命改变了，大卫的国度就是神所设定的，神所设定的。结果那时候更新的人，改变过后的人，他所表现出来的才干，神重新再用。我们看十九节，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并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候人必将公牛献上你坛上。记得前面所说的，我若是可以的话，献上我的燔祭，但是我知道你不要，你不要，我献什么你都不要。因为神要的是里面，先要你里面的人，你里面的人不对，你外面献什么神都不要，神都不要。但是感谢神，自从你里面的人做对了以后，自从你里面重新建造清洁的心以后，从那一天开始，凡你所做的神都要。也就是说，神开始喜爱你献上的燔祭，神开始喜爱你的才干，神开始喜爱你一切的恩赐。凡那时候你重新再表达的时候，神全部都要，因为那时候你的生命已经更新了。那时候你所诉说的不再是你的自己，你所诉说的是神在你生命的更新，而你所诉说的这一切，好多人都得到帮助，好多人从你生命里面看到那救恩之热，好多人得到帮助。若是以前的你，凡你所诉说的，人都被你踩在你脚下，但是从今以后，你所诉说的人都跟你一起被扶起来，而且你常常诉说在罪人当中，我比你更糟糕，其实我比你更糟糕。我今天能够得到这样一个生命是神的恩典，我能够诉说什么呢？我只能诉说神的恩典。从那一天开始，你所表达的一切才干神都要，而且你生命开始丰富起来。忧伤痛悔的灵不是叫我们忧伤，忧伤痛悔的灵是要叫你得到救恩之乐。就好像当你把那餐厅全部打破的时候，你出来了，你以前以你自豪的那个房屋，你出来了，你得到拯救的是你这个人新的生命开始。求神继续引导我们在神面前，好让我们侍奉是讨神喜悦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现在又是一个祷告的一年来到你面前，你让我们每个人安静在你面前，你让我们每个人从你 所得到祷告权柄所发出来的声音是，我的神，我得罪了你，我要回到你面前，我就好像那个浪子一样，我的父，我得罪了你，我虽然有后悔的心，但是我采取的步调是回到你面前，我得罪了你，求你不要离开我，我只愿意当你的仆人就好了，不敢再说当儿子。但是我们在故事里面看到结果，你的回话是，你仍然是我的儿子，主耶稣，我感谢你，你这既然这样应许我，我就在你面前这样祷告，求你赦免我，求你让我重新回到你的救恩里面，也让我的生命重新开始为你做见证，是你救恩之乐，是你的公义，我感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